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七年冤狱迫害，湖南向怀乡含冤离世；吉林于桂珍遭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入狱；传播法轮功真相，山东焦桂春被网判四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法轮功学员向怀乡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在狱中遭到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结束冤狱后，向怀乡又被中共当局停发了退休工资，精神上巨大的压力及生活的窘迫致使向怀乡不堪重负，于今年4月2日含冤离世，终年73岁。向怀乡原是湖南郴州市建设银行退休干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原本一身疾病的他身心健康，再也没患过病，也从未打过针吃过药。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向怀乡及家人遭到中共人员的各种迫害。向怀乡的独生女儿陈丽娟2000年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练功，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遭残酷折磨，于2004年含冤离世，只有20多岁。2010年，向怀乡因为与法轮功学员一起读书，被警察绑架，后被苏仙区法院四次非法开庭。向怀乡被网判七年，被劫持到湖南长沙女子监狱迫害。在向怀乡被非法关押期间，她的丈夫因生病无人照料，曾多次向有关部门打报告，要求无罪释放向怀乡回家照顾她，但是一直没有音讯，最终孤身一人在家中离世。2017年，向怀乡结束冤狱后，发现自己的退休工资从2014年9月就被停发了。他太多次向单位及省社保局索要申诉，但至今无果。而且郴州市建设银行人事处还通知向怀乡要追回已发给他的退休金共9万多元，致使向怀乡陷入绝境，于今年4月2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57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桂珍女士2021年10月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于桂珍上诉后被驳回，日前得知于桂珍已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监狱不准家人看望她。于桂珍年轻时丈夫早逝，她自己开食杂店维持生活，供儿子上学。母子两人生活得十分艰苦，他还患有多种疾病，曾经生命垂危。1995年，于桂珍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多月后，他就病症全无。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于桂珍因为坚持修炼，修心向善，曾被中共当局两次非法劳教，共计四年多。在长春市黑嘴子女子教养所，于桂珍遭到毒打、电刑、体罚，被狱警用电棍电阴部，他的胆被恶人打坏，前胸后背身体组织损伤。2021年10月，于桂珍被长春绿园区西兴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电脑等私人物品。之后，于桂珍被非法关押到长春第四看守所，长春市绿园区朝阳区公安、检察院、法院暗箱操作，将于桂珍非法判刑五年。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威海市法轮功学员焦桂春女士3月2日被警察非法关押在文登看守所。近日获悉，焦桂春被荣成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现年62岁的焦桂春家住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他因坚持真善人信仰，曾被迫害流离失所两年，被非法劳教两年。2021年6月，焦桂春在文登市葛家镇集市 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被人诬告，后被文登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到文登市公安局非法审讯，遭警察恐吓，后被所被取保候审回家。去年七八月份，焦桂春两次被荣城市法院非法庭审，法院人员恐吓他，问题如何如何严重，让他回家等消息。为躲避迫害，焦桂春被迫离家，在外流离失所了五个月。她丈夫因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导致精神失常，于是焦桂春回家照顾丈夫。今年3月2日，焦桂春的家人在警察的恐吓威逼下把她送到文登市公安局，焦桂春被劫持到文登看守所非法关押。近日得知，焦桂春已被荣城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24周年，世界各地举办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为了自己的信仰与理念到北京和平上访。法轮功学员在425事件中彰显的良知和勇气，自律守法的表现，是时代的典范，道德的丰碑。每年4月25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为此举办各种纪念活动。今年4月23日，在美国纽约法拉盛，约4000名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游行，呼吁民众一起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解体中共。游行队伍共分为三大方阵。第一方阵展现法轮大法好，写有法轮大法和真善人的横幅，旌旗飘扬在法拉盛最繁华的缅街上。第二方阵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便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第三个方阵展示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以来引发轰轰烈烈的三退大潮，迄今已逾4亿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摆脱邪灵，奔向光明。声势浩荡的游行场面震撼很多市民、游客及沿途各界人士。4月23日晚，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办烛光悼念活动，悼念24年来遭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爱尔兰法轮功学员于4月22日在都柏林市中心冒雨举行集会，呼吁各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和安加尔斯克市的法轮功学员4月23日在伊尔库茨克市中心的劳动广场举行活动，传播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大法祥和的练功音乐及法轮功学员优美舒展的动作吸引了过往行人的关注。德国大学城曼哈姆法轮功学员4月22日举办纪念活动，法轮功学员们演示五套功法，向路人征签，许多民众驻足交流等，希望国际社会有更多的人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给予关注。4月23日傍晚，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前集会，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声援法轮功学员，并表示将持续采取行动制止中共迫害。美国国会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接受敏慧网记者采访时表示，1999年425之后，他就了解了法轮功，并发起了第一项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国会决议案。 美国国会议员古斯·比利拉斯基告诉敏慧记者，面对中共的违法行为，他无法保持沉默。他说，残酷的共产主义政权的暴力镇压和对信仰者的持续迫害，侵犯了所有人权中最基本的一项权利，自由行使信仰的权利。我们有义务代表那些被禁声太久的人们大声疾呼。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200多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97《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同修配合疫情中救人，向内找走出思，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西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9日。感恩师尊一路保护，在此我想把疫情爆发后这段时间的修炼过程和体会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与同修配合疫情中救人。2020年中国新年前后，武汉疫情爆发，为防止疫情扩散，我们当地也采取各种方式封堵，小区被封锁，每户每两天才能有一人凭卡外出购物，进入所有公共场所一律要扫码，好多单位停工或在家办公，每个人都很紧张，路上行人很少，而且都戴着口罩，说话自动保持距离等等，这种形式给救度众生造成很大干扰。一天我们小组学法后，有同修说，我这两天观察，每个小区外面都有很多家用轿车停放，小区不好进，咱们能不能把真相资料放到家用车上？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就讨论怎么做效果更好，最后决定使用信的形式打印疫情周报、明慧周报等页数少的真相传单，装入信封放到车上，看到的人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出于好奇心基本都会打开看，这样也给了那些被谎言灌输、看到真相资料就排斥的众生一个机会，而且他们一般会拿到车上看，坐车的人也都会跟着看到。疫情紧张，人们都希望了解更多时事信息，我们的真相信息大家都会有兴趣看，而且世人看到救命良方都会珍惜的。我和同修上网选取真相内容，打印折叠好后装入信封，干净小巧，携带方便。第一次去发时心里还挺紧张，因为马路上几乎没有人，我们在停车的地方转来转去的很显眼，我和同修就配合着一人发资料一人发正念，有人过来了就提醒一下，而且不是每辆车都放，智慧的隔几辆放一封，随机放在车把手或车窗部位，60多份资料大概用了2个小时才发完。第二天我们又回去查看效果，发现很多车开走了或者资料被拿走了，只有极少的还在车窗上，地上只有2-3封拆开后扔掉的，感觉效果还不错，这让我们更有了信心把这种讲真相方式做好。后来小区解封了，我们就到小区里面去发，现在几乎家家都有车，小区里停满了家用车，我和同修都很认真地对待这种讲真相方式，我们每次选资料时都是体会众生的心理，什么资料更容易接受，更有针对性，更容易引起人的共鸣，更能打动人心，保证所有资料都来源于明慧网，并在打印、折叠、装信封过程中加正念，让每封信都带有强大的能量，让拿到信的人动善念，认清谎言，得到大法的救度。发资料时提前发正念，多学法，相互配合好，碰到问题时智慧理智的对待，所以一年多来做得非常平稳，偶尔有些小干扰也会被我们正念化解。 我们发完回来一般会交流做的过程中的感受，有不足的及时归正，有时有些小的星星摩擦也都会向内找。如果计划去不太熟悉的小区时，我们一般会提前看看环境，做到心中有数，偶尔也会第二天去查看效果。如果看到有资料被扔掉的现象，就向内找，当时是不是有人心，做事的心不纯净等等。我们都感觉做的过程中，自己也在不断的提高升华。后来我们又在资料中加入了一封真相信，并且经常根据当前出现的各种社会形势更换信的内容。真相信有的是从明慧网劝善之星化飞鸿中选的，有的是来源于明慧网的真相电话，我们把它编辑成信的格式，真相信的最后加上退党中心电话和传真，让看明白的众生能自己做三退，为自己选择未来。明慧二维码翻墙卡片推出后，我们又在每封信中加入了二维码卡片，虽然小小的一封信，但是内容丰富。这个项目我们会坚持做下去，希望给更多众生机会，让更多生命得到大法的救度。第二部分，整体配合营救同修。不久我弟出现一次对大法弟子有预谋的集体绑架，其中包括我认识的一位同修，他家属对大法很认同，一直支持同修做正实法的事。同修被绑架时，家属表现得很正义，拒绝配合警察。同修被带到派出所，家属也一直跟着要人，派出所不让家属进去，家属就一直在外面等着。结果派出所警察骗过家属，偷偷把同修送到了看守所。家属知道后又追到了看守所，但是同修已经被送进去了，家属很气愤无奈。家属很希望有大法弟子能帮助他营救自己的家人。协调同修找我商量，希望我能和家属配合营救同修。我觉得自己对营救同修也没有经验，而且由于前段时间邪恶的干扰，自己在安全方面还有些顾虑，不愿出面，还有依赖心，想让有经验的同修做，自己不愿承担压力。但是看到家属这么有正念，又这么信任大法弟子，我感到我的想法很自私，都是站在保护自己的角度想的，而不是站在正视大法，站在营救同修的角度考虑问题。同修在被迫害，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我们不是要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吗？我怎么能只考虑自己呢？想到这儿，我告诉协调同修，我可以参与，但是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和想法，咱们一起商量着做吧。我上网下载了利用法律反迫害的小册子，了解反迫害方面的法律知识，又在明慧网搜索很多关于营救同修方面的交流文章，参考借鉴那些同修在这方面的经验和认识，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自己逐渐有了一些思路。我又打印了一些公益论坛中同修提供的辩护词和相关法律方面内容，准备给家属。同时我们也交流咱们营救同修的基点，就是救度所有接触到的与之相关的公检法众生，做事不求结果，不被表面带动，放下对被迫害的同修的情。同修有师父管，咱们就是利用这种形式讲真相救人。我们约了家属见面，家属很着急，也很焦虑担心，这几天都是吃不好睡不好。他告诉我们，他怕家人在里面受罪，通过同学找到看守所里面的一位警察，让他多关照关照家人，而且刚刚给家人写了信，让他圆滑点，不要和警察顶着干，要保护好自己。我们先肯定他对家人的关心是对的，又从我们的角度讲了作为家属怎么做，才是对家人真正的支持和帮助。 而且从法律方面讲，他家人没有犯罪，真正犯罪的是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咱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去找他们，让他们放人。和家属聊了一个多小时，家属说他感觉轻松了，也有信心了，他明天就去派出所国保找他们要人，并且表示在写信时会鼓励家人坚定，不要配合警察，自己没犯罪，要理直气壮。我给了他打印的资料，让他有时间多看看，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要人时自己知道怎么说怎么做。我们回来后商量联系被绑架同修的亲戚同修，配合家属去派出所国保要人，配合家属讲真相，然后找有条件有时间的同修一起去近距离发证念。家属和同修去派出所要人时，派出所不让进里面，只有一个接待窗口，家属跟接待的警察说他家人没犯罪，是被冤枉的，让他们赶快放人。接待的警察说这事没我们责任，我们没权利抓人放人，我们只是听上面的，你去找国保吧，案卷都在他们那儿呢。我们随后去了分局国保，家属跟门卫说了情况，门卫打电话给国保，国保的人说案件还没结束，不见家属，不让进。没办法，我们在外面发了会儿证念就回来了。分局进不去，见不到人怎么办？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商量可以让家属写真相信，不仅可以邮寄给国保，还可以给公检法及纪委、信访等部门邮寄，利用这种方式大面积地讲真相。家属开始有些顾虑，对信能起多大作用也没有信心。我从家属能理解的角度跟他讲，他们绑架你妈妈都不敢穿警装，就是他们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没犯罪，他们心虚掩盖，不敢让人知道他们做的事，那咱们就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家人修炼后病好了，身体健康，道德高尚，这么多年大家有目共睹，这么好的人无辜被抓，家属找他们话都说不上，咱们写信就是讲述这个事实，求助各位领导能够为老百姓做主，伸张正义，帮助帮助咱们，这不是好事吗？哪个部门都可能有好人，或许他的一句话对咱们就会帮助很大。家属明白了，真相信很快就写出来了，信中不仅讲了同修修炼后身心受益的事实，而且从法律角度讲述修炼无罪，同时希望各位领导善用手中的权力，帮助善良，支持正义，对他家伸出援助之手。家属把这封信邮寄到各个部门，对邪恶起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在和家属的配合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地和家属沟通，解开他的一些心结，鼓励他，加强他的正念，同时让家属理解我们的做法和意义，并提醒家属结果如何不要看重，每件事都不会白做，尽心去做了就会有好的结果，最起码让警察知道家属一直在关注，他们就不敢为所欲为。而且当你家人回来时，你可以坦然地面对他，告诉他在你被迫害时我尽心尽力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同时告诉他有困难时就念九字真言，求师父帮助，加强他对大法的正信，让他明白他现在所做的也是在给自己建立威德。渐渐的，家属的正念也越来越强。一次家属去派出所找他们时说，我都查了法律了，我家人没犯罪，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你们是办案单位，你们37天要不放人，我就控告你们。他们说，那你控告单位吧。家属说，我不控告单位，谁办案谁负责，我就控告办案人。那些警察听了很害怕，家属又给国保打电话， 派出所说卷宗在你们那儿，我想问问上面办案人是谁。我找了律师要做控告，我家人如果37天不回来，我一定控告到底。期间家属也坚持给里面的同修写信，他很信任我们，每次写信前都问我们应该怎么写能鼓励同修，还说你们法上的话我说不好，你告诉我怎么写我就怎么写。后来家属又请了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同修，律师说同修状态很好，家属也放心了。家属所做的每一步，同修们都放下自己的事，无私的配合，家属非常感动。一次我们出去回来时很晚了，家属非要请我们吃饭，大家不好拒绝，只好去了。后来我偷偷买了单，家属感动地说，你们大法弟子真是太好了，你们帮助我们做事，还你们自己花钱，我真是体会到了什么是无私无我，只有你们大法弟子能做到，你们太了不起了，以后你们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千万不要客气，我会随叫随到。同修被绑架的第37天，广宝给家属打电话，让家属去接同修回家，大家非常高兴，无比感恩师尊，这也见证了大家正念正行整体配合的力量。第三部分，向内找，走出思。最近两年和我接触比较多的协调同修身体出现了病液反应，这几个月还表现得比较严重，对整体正视法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作为协调人，他很热心，有责任感，也很能吃苦，在我们这片整体正视法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他不太会修，法理不是很清楚，人心比较多，干事心重，对本片同修的事大包大揽，表面看是帮助同修，实际上增强了同修的依赖心，同时也影响同修走自己的修炼路，造成这片的大多数同修基本不上网，什么事都听他安排，自己不主动参与整体的事，处于等靠要的状态，对法理的认识和实修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而且因为他跑的事很多，每天忙忙活活，也影响自己学法修炼提高。我和他认识十多年了，平时接触比较多，他对我也很信任，有事儿也愿意找我商量，所以我对他的不足看得很清楚。刚开始时看到问题，我还能带着祥和的心态给他指出来，可是时间长了，接触越来越多，说话就比较随意了，而且感觉几年来同修这种状态也没有多大改变，我慢慢的在心里就产生不满埋怨情绪，有时提醒他时语气也不善，还产生了看不上他的心，甚至和别的同修说起关于他的某些事时还会愤愤不平。虽然我也知道要向内找，要修善，应该宽容慈悲地对待同修的不足，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深入向内找。因为这段时间我又开始背法，在背法的过程中感觉自己对修炼有了新的领悟，以前虽然学法很多，但是觉得不会实修，遇到问题看表面，经常从常人的理上看问题，不知道如何深入向内找。现在慢慢也知道了，遇到问题应该透过表面原因去看触动了自己哪颗心，在改变人心上下功夫。这次同修处于病业中也很着急，自己不断向内找，也希望我们能够给他指出不足，快点归正自己，提高上来。在和同修切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又出现说话态度不好，不顾他的感受和接受能力的指出他的问题，并且按照我认为的协调人的标准要求他，甚至觉得这两年我们这边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也有责任。同修虽然没有反感的表示，但我也知道自己状态不对了，同修在病业中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我表面上在帮他查找不足，交流乏力，可是我的语气态度却给同修增加压力。是什么导致我对同修的不足抱怨不满甚至生气呢？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他的难处和感受？为什么对同修没有同情和慈悲呢？我告诉自己必须好好深入地向内找了。经常看到同修交流文章中说，看到同修的不足就得修自己。我和同修接触时，眼睛总是向外看，总是盯着他的不足，有些地方还看不上他，很少看到他的闪光点，也很少认真去想自己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同修这种状态是因为我的问题呢？想到这儿，我很懊悔，也觉得对不起同修，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认认真真地找找自己。我静心审视自己，不断地深挖自己。师尊在《法轮功》中讲，有嫉妒心的人看不起别人。我自己那颗看不上人的心，不就是妒忌心吗？可是我有点弄不懂，我妒忌他啥呢？我也没有想当协调人啊，这颗妒忌心是怎么来的呢？我认真学习师尊在《转法轮》中关于妒忌心那部分讲法。我明白了，这颗妒忌心是对他不服气，因为他没有达到我认为的协调人的标准，所以看到他的这些不足，心里不平衡，不服气，甚至愤愤不平。还有，我觉得他法理不清，人心重。那是不是我觉得自己比他强呢？是，经常看到他的问题，我都不留情面地指出来，美其名曰为同修负责。再深挖下去，我虽然指出他的问题，希望他提高，可是我是真正的为他好吗？如果我真的为他好，帮助他提高，那我看到他没有提高，应该是同情他，为什么还愤愤不平，生气呢？我突然发现了那个隐藏的很深的私。谢谢师尊点悟，我明白了。我帮助他的基点是为私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观念。我在用我理解的协调人的那个观念来要求他，我对他不符合我观念的言行愤愤不平，给他指出后他不改变，我又心怀怨恨。这是为私的，并不是真正的为同修好。所以我对病业中的同修没有慈悲，不能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体谅他，只是一味地要求他。我也一下子明白了这么多年我和家人同修矛盾重重的根本原因。我一直以为同修负责为由，看到家人同修的不足，强势地提出来，希望他改变。他不接受或者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改变，我就愤愤不平，怨恨，导致我们的关系紧张，还觉得自己很委屈。这两天看到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写道，每个生命都是创世主造就的，每个生命都在以他的方式展现生命的光彩，谁也代替不了谁，谁也无法被别人所左右。每位同修都有自己对法的认识，每个人状态不同，都在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方式助施正法，每位同修都非常可贵。我们有机缘在正法中相互配合，是我们的缘分，所以应该用谦卑尊敬的心态对待同修。在修炼路上看到彼此的不足，要善意的相互提醒，共同提高，互相配合，走好这神圣的助施正法的路。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感谢您让我成为您的弟子，感谢您一路慈悲保护，带我走上回家的路。感谢身边默默配合、帮助、包容我的各位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历史教训中清醒过来》，由美国大选想到的，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8日。近期川普竞选美国总统的事在一些同修中越来越被关注，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川普争取连任时竞选的情形。当时很多同修把希望寄托在川普身上，希望这个超人的连任结束中共邪恶统治，解体中共的邪灵因素。有人给时任总统的川普写信，有人兴奋地传着语言说，川普第二任期中共会走向失败。当我们带着人心执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旧势力就钻空子，硬是用不耻的手段把前总统搞掉了。当年425时，中国的那个总理讲得挺好，修炼人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旧势力看到了修炼人的一个大漏，借口去掉修炼人的执着，从而让那个总理变坏，更甚者让换届上去的人都是大魔头的人。前车之鉴啊，历史到了今时，再次面临着对修炼人的考验，神魔大战中我们的执着放下了吗？尽管川普是神选之人，也毕竟是人，是人具有人的思想行为和因素，也都是旧势力可能利用和操控的因素。当然，人有人被安排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做好做坏是人要走的路，修炼人不执着这些。我们有我们要走的路，在信师信法的坚如磐石的正念中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一切以正法的需要、师父的安排为准，弟子唯有谦恭地接受并兑现，无论时日长短。建议大家重温师父在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针对有关问题所讲的法。以上是个人不成熟的想法，仅与同修交流，望以法为师，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注意发真相资料时间，避免浪费》，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智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4号。A 同修是一位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租住在离我家较近的小区。我们经常一起外出讲真相，发真相传单，劝三退。一个星期发七八十份，多则90多份。每次都将一张张精美的真相传单放到每一家的门把手上，让世人更容易注意到。每次出去发真相传单都非常顺利。在发每一栋单元楼时，我们都会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我们的邪恶，干扰众生明真相的黑手烂鬼，求师父加持。一天下午，我学了法，发了正念后，就出去讲真相了。在路边看见一位70多岁的保洁员坐在椅子上休息，我走到他面前，还没开口，他就说：“你又送什么好东西来了呀？”我笑着对他说：“送您一个保平安的小葫芦。”他接过，连忙说：“谢谢。”接着我问他上学时有没有加入少先队，他说：“没有上过学。”我就告诉他：“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起这几天总有人在小区发传单，全挂在门把手上，全被他收走了。我听后吃了一惊，急忙问他什么时候收走的，传单收哪儿去了。他回答说，早晨上班时收走的，装了一大袋卖掉了。我听后非常难过，对他说，您这样做对自己不好，这些传单是用来救人的。他解释道，如果不收走，物业打来检查，发现了我就会挨骂。听完，我就去了 A 同修家，把那位保洁说的话跟 A 同修说了一遍，并表示我以后不再打算发真相传单了。 A 同修听完难过地说，下周集体学法时把这事跟协调同修说说。到了集体学法日，我把这事跟协调同修说了，并表示这是浪费大法资源，以后不发了。协调同修听后认为我找借口不想发真相资料，带着生硬的口气说，你不发我就全带走。我听后什么也没说，心想你想咋办就咋办。过了一会儿，一位男同修说，我建议换个时间段去发，看效果怎么样。我听后顿时觉得这个建议可行，于是将真相传单收下了。我是个急性子，立刻把传单用塑料袋装好，准备晚上七点钟出去发。这个时间段人们吃过了晚饭都会出门散步，八点多钟都会各自回家，看见门把手上有真相传单就会顺手拿进去，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第二天清晨，我去发过真相传单的小区看看传单有没有被识人拿到，果然大多数人都看了真相传单，只有极少数被人丢在地上了。从这以后我就按这个时间段发，效果很好。通过这件事，我体悟到遇到问题要跟同修好好交流，一起探讨好的解决方法，更好的利用大法资源。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弟子们一个集体学法的环境，能够及时解决修炼上遇到的问题，同时也提高了心性，不耽误救人的大事。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近期聘请律师的思考，作者平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8日。今年以来，我地已发生了两次同修遭非法庭审的事件，两次非法庭审中，家属都聘请了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其中三位律师多年来一直被同修称作正义律师，可他们在庭上的表现却差强人意，没有正面论述修炼大法的合法性，以及对真善忍信仰者抓捕、起诉以及审判的非法性，没有表现出正义的特点。因笔者深入参与了相关同修的营救过程，对相关信息了解得比较清楚，所以很有感触，并引发了相关思考。一，目前能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律师相对较少，造成他们常常处于全国奔波的状态，很忙，加之已经形成的固定辩护思路，不能针对每个同修被迫害的案子用心深入去研究，造成辩护词套路化。二，近年来协党对正义律师的限制打压，如709事件，造成很多律师因为给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而被吊销执照，甚至被迫害入狱，使得现存的律师在当庭辩护修炼大法合法性以及迫害的非法性时顾虑重重，压力很大，已有律师向家属坦诚这一点。三，家属或参与营救的同修在聘请律师时仍存在一定程度对律师的依赖，觉得某某律师能力强，某某律师很猛，有闯劲等等，思想中有请到了高水平的律师，自己就可以轻松点的想法。笔者以为，我们为同修聘请律师，最主要的目的是协助讲真相，揭露迫害，从而救度众生，并不像常人一样，单纯的想减少被迫害家人的痛苦。而且依笔者个人经历和感受，在没有请律师的情况下，同修可以在讲真相方面做得更好，尤其是有了公益论坛后，专家同修提供了很详细的资料，根据迫害发生的不同环节、不同情况， 给出了很专业的解决思路，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也能做，而且可以做得很好。基于以上情况，笔者对以后参与营救同修中聘请律师的问题有了以下想法。一，能不请的不请。根据遭迫害同修的个人情况、家属情况及参与营救同修的情况，迫害发生时，参照公益论坛的指导，自己能做的自己做，不请律师。这样既锻炼了我们自己，又为家属节约了费用。二，聘请律师的基本条件。如需聘请律师，只要符合认可大法无罪的基本条件，都可以用，不去过多考虑所谓谁比谁强。过程中，和律师多沟通，向律师讲明我们关注的重点、做事的方式以及辩护的侧重，这样可以更好地实现营救中以同修为主导，减少和去掉对律师的依赖心。三，让更多的律师成为正义律师。迫害发生后，同修可以陪同家属或同修单独联系当地律师，以迫害案例为由头，讲清迫害真相，讲清修炼合法，同时向律师提供相关法律资料，如公益论坛提供的辩护词等，让律师从法律层面对迫害有一个正确认识，从而成为能为被迫害同修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这样，我们不但通过讲真相救了律师，而且扩大了正义律师的资源，也会降低聘请律师的费用，减少和律师合作花费的时间精力。笔者的亲身体会是，用电话联系几十位本地律师，做了迫害案例的基本介绍和自己对案件及法律的认识后，把相关资料发给对方，有超过一半的律师表态可以代理，有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意愿，而且收费较低，所以发现发展当地律师是切实可行的，过程中也确实能体现出是修炼人在主导。以上是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海外小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作者加拿大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6日。我是加拿大的大法小弟子，今年12岁，我想和大家交流我最近修炼中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一，去掉贪吃的执着。修炼后，我发现我有贪吃的执着。几个月前，妈妈带我与邻居的小妹妹和她妈妈一起去邻近的一个城市玩。我们在一个很大的商场玩得很高兴，午饭吃了很多东西。吃完饭，我又买了一个很大的冰淇淋。因为平时妈妈不让我吃这么甜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吃得很过瘾。但回来的路上，我觉得很难受，头痛，肚子不舒服，浑身不对劲。起初我忍着，不敢和妈妈说。小妹妹也和我一样贪吃，也买一个很大的冰淇淋，好像比我的还大。而且，在往卡尔家里走的路上， 又买了很多好吃的都吃掉了。结果他在路上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了，看上去他很难受。这时我才敢和妈妈说我也很难受。我虽然难受，但没有吐，可能是师父帮了我。妈妈提醒我向内找，我知道这是因为我贪吃招来的麻烦。本来午饭吃的已经够饱了，因为忍了好几个星期没有吃冰淇淋了，妈妈才同意给我买，我就要了个大的。妈妈怕我吃不下，让分给她点吃，可我舍不得，自己都吃下去了。这说明我很贪心。直到感觉那么难受了，我才发现，如果我能克制自己，忍住好吃的欲望，稍微吃一点点，我就不会有这一难了。另外，小妹妹是常人，我没有给她做好的榜样，她就也学我大吃大喝。可她没有师父保护，所以把吃的东西全吐光了，而且她肯定比我难受得多。我的执着也给她带来了麻烦，没有给她做个好榜样。最近我的个子长得很快，都比我妈高了，但我妈妈还说我是小孩。我明白了，是因为我没有坚强的意志，在我执着心上来的时候，不能用正念来规正我的行为，这就是小孩子的特点。人是否长大了，跟个子高头发长都没有关系，只有心里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不能做，按照师父的要求，真正能忍住自己的欲望和冲动，才是真正的长大。二，去掉想看另外空间的执着。好多年了，当我听明慧网上大法小弟子们的修炼体会交流时，常常听到有的小同修能看到另外空间，看到天上的景象和仙女什么的，我就非常羡慕，也很希望自己能开天目，也能看到另外空间的生命。前些天，妈妈和我说，念要正，告诉我，另外空间的魔很多，如果不学法，不练功，就会念不正，周围那些不好的生命就会立即钻到人的身体里来，控制人。尽管那些生命能看到我们，但我们看不到他们。听妈妈这么说，我就想，我可能是个容易被干扰的孩子，师父没有把我的天目打开是为了保护我。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电工招魔一节中的讲法，我就觉得如果我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什么，他们来干扰我骗我的话，我可能就守不住心性而掉层次，所以师父就没有给我开天目，不让我看到另外空间，师父给我做的是最好的安排。想到这儿，我就不再执着想看另外空间了。三，困难时，我在心里求师父。我遇到过很多困难，很多时候都没有想到师父，但有时想起师父，求师父帮助，事情就会有变化。一次，妈妈整理门帘，不小心掉下来了。爸爸又不在家，帘子很重，妈妈只好一个人手举着。我当时有点生妈妈的气，觉得爸爸不在，妈妈把事情弄成这样，自然就没有人帮忙。我进了小房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慢慢的我就不太生气了，就求师父帮我妈妈。我继续念正法口诀，不一会儿就有一个邻居打电话给我妈妈，说他刚才接到我妈的电话时正想去买东西，现在改主意了，他马上过来帮我妈修门帘。邻居来后帮了妈妈好大的忙。记得有一次下雨，我和同学们在学校操场上玩，雨把大家都淋湿了，我没有想起师父，我也被淋湿了。第二天我们刚刚到操场，看起来就要下雨了，我就在心里求师父现在不要下雨， 果然那时真的没有下雨，直到我们玩完了回到教室，雨才下起来。那天雨下得非常大，像水龙头开最大的样子。我忘记带雨伞了，心里希望等回学校放学的时候雨能停了，这样就不会被淋湿了。我在心里求师傅帮助。到放学的时候，雨果然停了，不下了。我明白了，师傅真的时时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心里想什么，师傅立即就知道了。所以如果我们做得好，师傅能看到，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师傅马上也就都知道了。以上是我的交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